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现在呢，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这么一个机构啊，它呢叫做反游特别工作组啊。他们这个小组呢，有好多部门，不同的部门抽调出来的负责人呢组成，然后现在正在美国的精英大学啊，在进行一番整顿和改革。那么我们听到的什么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辞职了。4亿的经费已经被冻结了，哈佛大学90亿的研究经费和多年的这个资助以及合约可能被取消啊等等啊，就是这个特别工作组他们的手笔。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现在的目的是什么，大概有哪些手段，以及目前在大学做出的反应。
哇，这个可是当今美国历史上的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是吧？如果大家关注新闻就可以知道，昨天哈佛大学不是大战联邦政府吗？
对，
一场激战已经拉开序幕。为什么说这是美国历史上的大事呢？因为它是一个政府对抗教育机构，以及请注意接下来的其他领域的一场战争的开始。其实川普上任哇不到100天呐，
对，
对不对？
对，
现在已经拉开了很多的战场，已经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对抗已经业已形成。所以在接下来他的4年当中，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有预谋的、有计划的、有纲领的，而且还是有人员的一个大规模的，我们把它叫做报复也好，是反扑也好。而这个反扑是已经有了多年的积累才发生的。所以今天呢，把这个背景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刚才说这是个不为人知的小组，确实是，因为这几个人说出来名字，几乎外人没什么人知道。
对
啊。但是他们的这个小组，你刚才说叫反游小组，就加两个字，
打击反游。
哎，对，打击反游小组。哎，你反游，我就打击你。但是，这个小组的目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只是为了捍卫犹太人。他们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大面积的扩展他们的报复行为。首先，先从大学开始。你记住我这句话，我希望我是错的。下一个目标，信不信由你。好莱坞，
嗯，
他肯定要对这个地方下手。那你说，哎，不对啊，美国的这种高等教育机构，联邦政府可以对他下手，是因为他拿了人钱了嘛？那我可以把我这个基金或者研究的项目以及合约，我把它停了呀。但是至于你上课教什么，我管不了啊。但是我把这个基金给你停了以后，你也就交不了了嘛，很多项目你也得停了嘛，对不对？这好莱坞这是个完全的私人的，没听说政府投钱拍电影啊，你怎么管？这个地方请你记住，美国历史1947年好莱坞十君子听说过吧，对不对？这个是著名的对好莱坞的审判。美国的联邦政府成立了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这个叫做反美委员会啊，反美行为委员会，让这些好莱坞的制片、编剧、导演到国会去听证据。这个跟美国国会拍电影的资金一点都没关系，没有资金去拍电影，而是审查你们是不是共产党。这当时呢是在冷战的时候的二战之后。大面积的清除共产党在好莱坞的影响，其实是整个的美国社会的影响。后来就发生了著名的麦卡锡主义，对不对？这个大家也就，这就是美国历史。这个呢，会不会接下来发生，咱们拭目以待。但是那个好莱坞十君子为什么叫做十君子？因为他们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拒绝提供，或者拒绝供出他们知道的事情，结果蹲监狱的蹲监狱，然后上黑名单的黑名单，工作也没了，电影没法拍了。这个呢，后来当然，你有清算，我就有反清算。那么后来，等麦卡锡死了以后，等麦卡锡主义过去了以后，这些人 他们的事迹，就也被拍成电影啊，各种各样的翻案呐、啊、等等。啊，那我们回到刚才说的这个特别的打击反犹小组这个委员会，他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呢，有过去司法部的人，有负责美国健康卫生的这
卫生部的人，
哎、有美国做这个政府服务的，真的啊，四五个人，这四五个人呢，他们都是共和党人，其中有一名曾经是民主党人，但是后来改变成为了共和党人，他们的目的就是整肃美国高等教育领域里面的，请注意这个词，因为刚才说到反美行为，马克思主义倾向，对不对？
对，
哎，共产党的倾向，他们要对这个下手，不光是犹太人啊，这是一种清洗，同时要整肃美国高等教育里面的反对西方文明的倾向。好，那咱们就来看一看啊，稍微看一看，怎么了？反对西方文明了？怎么马克思主义了？
嗯，其实这个在川普竞选总统的时候就提出来过啊，他当时就曾经说过，说我们要切断那些帮助马克思主义攻击我们美国传统和这个西方文明的学校的资金啊，然后呢，他说我们就是不能再资助这些大学。为我们的学生灌输共产主义的这种理念了啊，这个日子很快就会结束。所以现在呢，等于是他上任以后就成立了这么一个特别工作组呢，对大学啊，现在在他们的名单当中呢，可能实行调查的是60所，但是现在呢，就是第一批大概是10所大学啊，基本上都是精英大学。那么这个事情呢，是从就是2023年的10月7号，就是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啊，劫持了人质，然后以色列对哈马斯进行攻击等等，然后不是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之内就出现了一波接一波的这个支持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的各种各样的抗议啊，这种示威啊，这种活动嘛，那么实际上就从这儿开始了。一开始我们都知道，在国会不是几所精英大学的，包括哈佛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还有这个哥伦比亚大学，他们不是三个校长去国会去听证嘛？结果被议员这个追问哈、啊，同时问你们的对这个示威的学生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对学校里边的犹太师生啊，到底有没有什么保护措施之类的？所以那次国会的听证之后呢？这三所大学的校长后来好像都纷纷离开了，都纷纷辞职了。哥伦比亚大学这次又是首当其冲，因为他们这个大学呢，在那个学生校园的这个示威活动当中呢，大概是最起劲的啊，而且也是公开报道最多的。所以呢，他的这个新上任不久的Katrina Armstrong。又辞职了，前段时间这个到了国会之后他又辞职了，但是他辞职以后并没有，就是这个特别工作小组对哥伦比亚大学的调查并没有结束，于是4天之后他还接受了就是工作小组里边的律师的特别的质询啊，对他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这个质询，就问他你的工作到底怎么做的，在学校里边你是不是尽全力来保护这个犹太学生和犹太教师的安全啊等等啊，所以他辞职之后又被羞辱了一番。
对，这个羞辱用得非常对啊，因为至于那个质问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3个小时那个是闭门的，那我们是不知道，但是当中有一些内容呢流露出来。我们知道，对于这样的一个常春藤大学的校长 Katrina Armstrong，我们听到的以后都是肃然起敬的，可是在那间房子里对他的盘问可以说是有相当的羞辱性的。怎么发生的呢？其中有一个对话露出来了，泄露出来就问他说，你来举例说明你们哥伦比亚大学有哪一些对犹太的学生有歧视有攻击的事情，请你举出一些例子来。他说我不记得，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些人问他说，手里肯定拿着一些文件嘛，那请问你哪年哪月哪日有没有这个事情发生啊，等等啊，就问了一些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代理校长 而且是已经辞职的大李校长，他说这个事情我还真的不太清楚。那那个事情呢？啊，那个事情我不太记得。这个时候，这个律师就说了：“你什么人呢？你堂堂正正一个博士，作为博士，不是都是些聪明人吗？聪明人怎么记忆这么糟糕啊？”哎，你想想哈、啊，就是这样的对话，它不是一个平等的，这像是审讯犯人一样，是这么样的一种对话。这个来世啊，非常的凶猛。不过呢，再反过来说，在这些支持巴勒斯坦的人的游行当中，有没有喊出反犹的口号？100%的有，
对，
而且有录影，有什么是各种各样的拍下来的照片呐、啊、记录啊、文件呐、啊、传单呐、啊、等等，这是肯定有的。那么大学在这方面做的是不是有不足？100%的，这是肯定的啊。就是后来这个事态失控了嘛，因为大学说实话也有点猝不及防。首先哈马斯这个攻击，连以色列都没有防备，那么接下来谁也没想到遥远的以色列发生的这么一次攻击，居然点燃了美国的大学里面的一个好像是憋了很久的啊一种对一个所谓的弱势的支持，就是巴勒斯坦人。但是还有另一个势力也憋了很久，就是对美国大学几十年以来的左倾啊，整个的大学它的教科书、它的教授的聘用、它的教职员的聘用、它的大学的纲领以及对于学生的思想的一些辅导啊等等，这些呢开始向左派或者向自由派已经移动，甚至在某些地方我们可以已经说已经是根深蒂固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要忘了还有另外一派叫做保守派，还有另外一派他们也被憋了很久了，所以这一次机会就到了。
今日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一个人们所不太知道的这么一个叫做打击反犹主义的特别行动组啊，他们是针对美国的高等院校，尤其是那些精英的啊，常春藤的这些学校啊，所以呢他们在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吧，尤其是以前所没有使用过的联邦经费冻结或者是取消合约的这种方法呢，对高等院校施加压力啊，让他们改变。一开始当然说成立这个小组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打击高等学府校园里边的叫做反犹主义啊，要维持学校的正常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的这个环境等等。但是呢现在看来还不止这个啊，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要通过一些办法呢，比如说取消大学里边的 DEI 的项目，就是多元包容和这个
平等
啊平等的这个项目，同时呢在招生和招聘老师方面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同时对你设置的某一些课程要进行审查，是不是你设置的这些课程里边有滋长这个反犹主义的这种可能性啊，或者是这种内容。那么对学校的教学，从教学到招聘到招生都要进行监管。那哈佛大学当然最终说是不行了，你这个影响了我大学的就是自主权以及我们的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权利了啊，这不行，于是双方就打起来了。但这个在这之前呢，一大部分的高等院校的领导呢基本上都是采取一种沉默和观望，有的学校呢就已经开始让步屈服了，包括哥伦比亚大学，首先他校长辞职，然后他们就基本上接受了这个特别工作组提出来的一些条件啊，要求他们做到的一些要求，比如说是就是 DEI 是肯定要取消了，然后在招生和这个招募员工方面也有一些限制啊，然后同时对课程啊，尤其是什么中东的课程啊，亚洲的这个研究的课程啊等等呢的设置方面。教哪些教材方面要得到这个特别工作组的批准，那得到联邦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才可以。在这之前大学在这方面都是有自主权的，那现在 他就等于是失去了这个自主权嘛。
对，这个有点感觉啊，有那么一丝丝的文化大革命的感觉哈、啊，因为文化大革命，请注意那个“文化”二字，那个就是针对的像什么媒体啊、大学啊、娱乐圈呐 啊等等，就是
意识形态嘛。
哎，这个就叫做意识形态。那既然说到文化呢，也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发生的这一个，可以说是在美国历史上将永载史册的，就是政府和高等学府之战。这个就是文化战，这个呢，对于不熟的这方面的人，我简单讲一下，这个叫做西马，对吧？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呢，和我们在俄罗斯啊、中国啊看到的不太一样。在中国、俄罗斯是武力夺取政权，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治理国家，这是简单的说。可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呢，比较强调的是文化的方面。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美国高等学府的渗透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华人的孩子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说跟孩子吵架，对不对？我们的孩子太左了，我们的孩子太自由派了，甚至责怪我们的中小学、高中啊、大学，有些人美国人更极端的，根本不让孩子上学啊，对不对？为什么取消教育部啊？对，都是这个原因。而作为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美国的高等学府的多年的渗透，就导致了现在我们其实听得非常习以为常的，却往往不知道根源在哪儿的这些事。环保，比如说这个概念，在大学里面，你像哥伦比亚这种，还有约翰霍普金斯什么这些大学里研究环保的一些项目，政府马上把基金给你停了。研究什么环保啊，对不对？环保的这个概念，平等的概念，这个平等是族裔的平等，以及所谓的平权法案的根本的发生，对于女权运动的支持，对于性少数者的支持，这些不是多少年来慢慢的就是播种开花结果吗？对于美国社会的福利的理解，对什么样的人应该照顾，对于移民的宽容，性解放运动，家庭的破裂，很多人把现在家庭的破裂，就是对家庭这个核心机构失去尊重，都归结到西马啊，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宗教的不屑，越来越少的人去教会，以及整体的对传统的一种反叛，这个实际上在60年代的各学生运动啊，甚至全世界的啊，法国等等这些的学生运动啊，美国的这种反战呐、啊，美国的宣扬个人自由啊等等啊，后来什么同性恋呐、啊，这些艾滋病啊等等啊，所有的这些社会的现象呢，其实都是在储蓄一种能量，就是对于传统的反叛。那么对传统的反叛，就会让这些传统的人他们积聚了能量，那现在就是可以说用反犹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突破口，就像火山喷发一样，就哗的一下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的哈，接下来会发生，当然反移民的这个已经发生了嘛，啊，非法移民的这个，接下来就刚才我说的这一些呢，慢慢的都会来。你看，首先说定义什么叫女人，对不对？刚刚的新闻，英国的法院还通过，女人就是出生的性别就是女人，这是今天的大新闻。对于所谓的跨性别的人是一个重创，在英国来说，因为在英国的法院的裁决就是，你那个跨性别的那个女性，在我这儿的定义不是，不是在我的正官方的定义，那不是女的，所以等等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你就知道这些为什么刚才说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反攻，原因就是在这儿，就是这个就是，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他的团队一个早都准备好的一个方案。马斯克，你对政府下手，这边我成立了这个小组，先从高等学府开始，就是要彻底的来击垮你们的美国的大学教育的，像自由派、像左派的这种大规模的或者大面积的这种偏移， 我要把它纠正过来，纠正得过来吗？不知道啊，
嗯，
对不对？
对，
嗯，
就看他，这个政策能维持多久啊？因为现在大学里头已经开始进行反抗了，而且这次呢，他们这个特别行动小组啊，他们采取的这个手段呢，据说叫做核弹级的攻击行动啊。所谓的核弹级，就是自从二战以来，美国在二战期间呢，最早的时候是政府和麻省理工学院有了一次合作啊。那么把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研究的成果呢，运用到战场上，欧洲战场上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于是就开始了政府拨款给这些研究性的大学，然后让他们帮着这些私人机构帮着政府去研究一些科目啊，研究一些项目。那这个就是跟联邦政府签合约啊，卫生部啊，能源部啊，国防部啊，什么都开始签一些合约，让这些大学呢帮着研究一些项目。这个就是联邦拨款为什么存在的这个原因啊。那这次呢，这个特别行动组呢就开始动用这个叫做联邦资金这个大棒了。在以前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的时候，尽管对高等学府有不满意的情况，尽管对高等学府的一些做法和政策进行过叫做民权的调查，但最终呢都没有严重到动用，就是冻结什么联邦政府给他们的资金。因为他知道一冻结这个资金啊，哪怕是私立大学，哪怕他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捐助，他们也很难维持长期的维持正常的运作。其中就包括哈佛大学啊，待会儿我们可以讲一下哈佛大学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所以这次挥动了这个就是冻结或者是取消联邦资金和联邦的研究经费的这个做法呢，对很多大学来说都是叫做当头一棒，突然一下打懵了，以前几十年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情，现在发生了。
而且它的程序是反过来的啊，因为以前呢，如果联邦政府对高等学府不满意的话，他会成立调查小组，也会像这样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然后开始漫长的调查，
对，
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然后当这个调查成立了以后，说确实你这个大学比如说真的存在反犹的情况，那么那个时候我再做一个裁决，我再惩罚你。可是这么多年来对大学的调查是此起彼伏，然后最后调查的结果是我政府钱不给你了，没发生过。
对，
他这次是反过来，就等于是说
我先冻结你的，
我先定罪了。
对，
我先把你定罪然后再审理，那最后可能审理下来你没罪，不，这个可能性没有，因为我已经定罪了。你只是说你要不要按照我的说法，就是你将功补过，你已经错了，要不要反过来我给你一些条件，你要不要同意，不同意进监狱。我说这个进监狱就是你的
钱就没了，
钱就没了。哎，所以他这次是这么一个运作，确实你说大学打懵了，他是懵了，没见过呀。
对。